诗篇一百一十一篇，诗篇一百一十一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说这个应该翻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一百十二篇，哈利路亚！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一百十三篇，哈利路亚！耶和华的仆人呢，仆人呢，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第五节，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一百十四篇，以色列出了埃及，雅各家离开说异言之名。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山海看见就奔逃，约旦河也倒流。大山涌耀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山海啊，你为何奔逃？约旦呢、啊、你为何倒流？大山呢、啊、你为何涌耀如公羊？小山呢、啊、你为何跳舞如羊羔？大地啊，你因见主的面，就是雅各神的面，便要震动。他叫磐石变为水池，叫坚石变为泉源。一百十五篇，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第十五节，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基尽中的也都不能，但我们要称颂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哈利路亚。一百十六篇，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第十三节，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然后第十九节，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哈利路亚。第一百十七篇，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这个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这个不是哈利路亚啊，不要忘记。这个如果是哈利路亚的话，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个才是哈利路亚、啊、那这个我们再看原文，不是哈利路亚，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你们应当要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这是哈利路亚。一百十八篇第一点，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二十二节，匠人所砌的石头又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二十六节，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然后第二十八节，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我想我们圣经是读到这里啊，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这个一百十一篇一直到一百十九篇可以说是我们主在地上的赞美诗，不光是他的赞美诗，而且呢也是和他门徒的赞美诗。许多时候他是率领着门徒一同唱诗。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最后一次当他用完晚餐，他设立了主的桌子，然后完了以后呢，我们的主和门徒们就一同唱着诗到橄榄山去。橄榄山是敬拜父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到了这个擘饼聚会，或者第一次擘饼聚会，或者第一次的这个晚餐，或者第一次的桌子，
在最后的一段很明显的，你看我们的主和门徒们一同唱着赞美诗。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唱哪几首诗呢？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那么严格说来呢，应该是115、16、17、18，115、116、117、118这四首诗篇。那么这个是习惯的，所有在犹太人他们过完逾越节，这个用完逾越节的宴席以后，他们一定要唱这个诗的。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主那个时候和门徒们是唱什么诗歌。所以这是115、116、117和18。那么在用这个在用这个这个逾越节宴席以前，他们就唱了113跟114。尤其是他们唱这个诗歌以前，他们就要举起第二个杯。逾越节一共有四个杯，举起第一个杯、第二个杯呢，就把这个酒呢倒满了。倒满的时候，他们就唱113跟114。然后呢，他们这个唱完了以后，他们就开始，这个用就开始逾越节的宴席呢就开始了。那么第三个杯，举第三个杯的时候，你记得就是我们的主。他举起那个杯来，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所以圣经里面我们主举起那个祝福的杯，或者说那个杯呢是第三个杯，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啊。第二个杯举第二个杯的时候，那么是唱113首3篇跟114篇。那么第四个杯用完了以后，他们就开始唱115篇16、116、117、118。那我们的主呢带着门徒们，那么一路上就唱着这些诗就往南来山去。所以从这里啊，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蛛丝马迹，就是我们的主在地上他赞美的时候，他所用赞美的诗篇呢应该就是这一段。因为我们的109是讲到我们的主怎样经过旷野，怎样靠着神的话活着。那虽然神父神呢把雅各把犹大呢当作勒下的荆棘在他的左右，但是他能够从那个旷野里面经过。所以等到这个109、110篇完了以后，你看见我们的主有一个赞美，那个赞美呢就是111篇，给我们看见哈利路亚。所以你很自然，你看见等到你从这里很自然就从109篇很明显是主的诗篇。而且我们说过111篇、112篇一直到118篇很可能是我们的主带着门徒们唱，但是109篇是独唱的。因为那个经历我们说过只有主自己知道，只有我这个经历只有主和父知道。那么他学了很深很深的功课，他没有为着自己减轻一点任何十字架上的痛苦，他拣选了犹大就是拣选十字架。所以我们知道虽然如此，但是感谢主，那个走十字架道路的结果是赞美啊。所以19章109篇给我们看见他经过死荫的幽谷，到了110篇我们的神呢就升他为至高，让他坐在他的右边，使仇敌坐他的脚。所以他是先卑微后升高。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从113一直到118是我们的主在地上和门徒们唱过的诗，而且是赞美的诗，所以你把这些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的111、112应该也是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所唱的赞美的诗。所以这样那便是我们在这里能够学到一些比较重要的功课，就是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赞美。赞美表面上看是一件容易的功课，其实不容易。因为这里的赞美啊，实在说来是赞美的祭。我们的赞美和赞美的祭不一样，祭呢乃是表示有的东西受了伤了，有了伤口了。这个赞美就好像香一样，许多的香料啊，所以能够散发出去。有的时候呢，我们叫做香料是从树皮里面你割得很深的时候，那么这个香料就出来了。那么圣经里面有一些香料是经过煮的，温度很高的时候发出香味来，那有的是经过烤的。 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的有许多的伤悲呢是经过十字架工作的结果。所以许多时候赞美只是赞美，但是更多的时候呢赞美呢是个祭。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以颂赞为祭，颂赞许多时候是我们的祭，那就是说这个颂赞乃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些的工作，所以现在呢我们能够赞美。我们知道大卫啊，他说我要一天七次赞美耶和华，那这是大卫一生非常好的习惯，他不管怎么样他每天呢一定要赞美神祭。我知道对年轻的弟兄姊妹啊，如果你能守住这件事是非常好的。我们知道这个穆迪啊，他从前立的一个志向就是他每天呢一定要对一个人传福音，不管怎么样多忙他总要找到一个机会对一个人把福音告诉他。那么有一天的晚上他累得不得了，他一天过去结果他在床上就忽然发现呢，诶，他今天没有对一个人传福音，所以他就过不去了，因为他已经答应主说他每天最少要对一个人传福音，要把好消息告诉他，告诉他需要信耶稣。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快十二点了，所以他披好衣服到马路上去，他看见什么人也没有，那么只有一个警察在那里走来走去的。那么但是他想不要紧啊，对警察传递也是好的，所以他跑过去呢，他就跟警察搭讪，然后很快的告诉他说你需要信耶稣。这个那个警察呀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心情很不好，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起头他很生气啊，怎么忽然来个疯子告诉他说需要信耶稣啊，所以他很气很气，但是没有想到呢圣灵呢就在他身上做工。所以后来感谢主，那天晚上幸好啊穆迪就是顺服了恩高的教训，圣灵给他的感觉啊，所以呢那天晚上他真的传了福音。那么后来没有多久以后啊，这个警察也得救了，就告诉穆迪说，他说你知道不知道那天呢我正烦的时候你告诉我说你需要耶稣啊，这句话不知道为什么就深深的种在我的里面，结果他就蒙恩得救了。所以我们常常劝年轻的弟兄姊妹，那么刚刚年轻得救没有多久的时候，许多时候呢你应该啊要向主许愿，比方说你一天最少要给一个人传福音，这是一个可能例子。还有呢我想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要养成很好的习惯，那个习惯是什么，应该要学大卫一样，我要一天七次赞美耶和华，要赞美七次。如果你睡觉以前你发现一天只赞美三次呢，你还得把四次把它补上，这是很好很好的功课。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学过这个功课的，而且有一个弟兄呢很有名的现代的摩西，他对我们年轻人很严很严，他要我们每个人呢填这个每天都要填日记，然后呢上面讲好的你一天要读多少圣经，多少旧约多少新约，然后一天要赞美多少次，然后一定要传福音啊什么的。那么然后呢我们每个礼拜都要交一次，那么每天呢该做什么，你做到没有，没有做到都要填的。那起头是比较苦，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呢很有帮助。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大卫给了我们一个榜样，就是一天要赞美神七次。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学习不管怎么样我们每天一定要赞美主七次，那即便是机械的也好，你一定要把赞美归给主。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不过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太机械化了，我记得从前我忘记了，结果我就主啊我感谢你，主啊赞美你，主啊赞美你，讲七次就完了，然后就去睡觉。那这个赞美呢，我们等一等，你看见赞美不是光讲好听的话，赞美需要有内容的。所以你看这是为什么神在环境里面安排呀、啊，要叫我们做一个会赞美的人。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会赞美，我们以为我们用赞美的话就是赞美，不，赞美最深最深的就是你发现起头的时候你一天赞美神七次，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的话，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到了有一天呢你赞美不下去了，那一天是你最难过的一天，那一天是你最没有心情的一天， 那天你觉得你替自己流泪都来不及，你不可能赞美。但如果那个时候你靠着圣灵给你的能力和恩典，你说主啊，无论如何我还是要赞美。虽然赏赐的也是耶和华，收回的也是耶和华，但是叫我学习一件事，就是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我愿意把感谢赞美归给。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慢慢就学习什么叫灵和魂分开。所以圣经里面讲灵和魂分开是从什么功课上学呢？从赞美学的。当一个人呢充满感觉的时候，我们会祷告。那但这个时候呢，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尤其是当我们遇到了最艰难最痛苦的一个日子，那天我们觉得我们不能赞美了，那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被感情包围了，因为我们被外面的发生的比较，我们怎么样我们都赞美不起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很自然然我们就做了我们情感的俘虏。那么等一等呢，你也是有感，也是有祷告，但是你发现许多时候的祷告是自怜的祷告，慢慢你发现那个祷告啊变成自己可怜自己的祷告。那么什么时候如果你真的学习赞美，就在那个时候你说，主啊，我还需要赞美，虽然心可以伤痛，但是愿意我灵仍旧来赞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让圣灵得胜的话，那么很清楚的，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个功课，就是叫我们灵和我们的魂分开。这个时候你才看见说，我们这个灵可以爬到我们魂的上面。许多时候我们被魂压在底下的时候，我们说今天完了，今天我们不可能赞美，今天我连祷告都不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来到波饼聚会里面，或者到了主的桌子面前，你看见这个祷告何等的稀少。我常常喜欢用那个挤牙膏的比方，好像好不容易这个牙膏用的剩下一点点，你拼命往外挤，才不容易，才容易挤出一点的赞美和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许多时候我们不能祷告，不能赞美，为什么？因为我们被自己完全绑住了，被家里的环境绑住了，被生活绑住了。就是你想想生活，想想儿女，想想前途，想想这一切，就是呢，你看见我们的眼睛都看见我们的难处，你不可能赞美。赞美是什么？赞美一定是在这里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赞美就是圣灵在我们上做一个工作，把我们的眼睛从我们的身上调转到主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等到你看见我们的主，等到你想到虽然现在是乌云满布，但是呢乌云上的太阳还在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我们的灵就高昂。所以赞美是什么呢？赞美实在说来是灵爬起来的结果，是灵高昂的结果。所以赞美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赞美呢乃是一个很深很深的功课。赞美如果我们会赞美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功课，绝对不是几句口号就是。那么很可惜，弟兄姊妹，我知道在最近因做灵恩的运动，因做圣灵，许多人追求许多圣灵的经历，那么在灵恩运动的弟兄姊妹中间身上，你发现他们非常注意赞美，这是可喜的现象。无论如何，你看在有一般弟兄姊妹身上，他们学习赞美，但是要记得，今天许多人所注意的赞美，还不过是外面的，还不过是声音的，还不过是机械的。所以你看，有许多人他就用哈利路亚，去喜欢用这个字。那么然后呢，许多人呢所谓的赞美呢，就是用这些赞美的句子或者哈利路亚，要把我们这个人把它提起来。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不是我们灵高起来，是我们用外面一些机械的东西把我们硬从那个光景里边拉出来。那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你看见这里的诗歌，当诗人说哈利路亚的时候，他是经过109篇那个经历的。到了一经过109篇，你就不可能有但是等到你经过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这里有一首赞美的诗，好像 所以 我个人十分的相信，如果我们能把111篇一直到118篇我们真的读会了，我们真的明白了，那么我相信我们到了伯饼聚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祷告，我们就知道怎么赞美。许多时候呢，我们光有赞美的声音，没有赞美的内容，所以空洞的很。你如果读这几篇的诗篇，你想起我们的主，那个你就可以想起一路上你定制，你可以想起我们的主离开了那个这个楼房，然后和门徒们一起往克西马尼走。一路上你看从115篇唱到116篇，唱到117篇，最后唱到118篇。那么如果就你仔细唱的话，虽然四福音没有告诉我们当我们的主要到克西马尼的时候他里面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就是没到了克西马尼就是要压出油来，到了克西马尼下一步就是钉十字架了。但是钉子们，我们的主所唱的诗歌还是赞美的诗歌，我们的主在那里要钉十字架，要到克西马尼了，但是钉子们在这里你看见我们的主能唱哈利路亚，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的赞美，门徒们是怎样的赞美。如果我们学会了这个，我们就知道是怎样能把我们感谢赞美献给主。那当然我们的主在一生他唱了好多的诗篇，也唱了好多赞美的诗，门徒们也是一样，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哪些，我们不知道。不过呢，就是根据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因为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唱了113一直到118，所以根据这一段诗篇内容我们可以猜想得到，那么大概从111篇开始一直到118篇可能就是我们主在地上常常使用的诗篇，常常唱的诗篇。那么从这些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和门徒们当初在地上是怎么赞美的。那么这里面到底对我们说些什么？犹太人直到今天，拉比也好，犹太人正统犹太人也好，他们不懂得这段圣经的。因为我们知道，因为在他们的在这个在他就是他们不明白，就是因为他们还是拒绝我们的主做修为，他们没有想到说这个诗篇所以能够打开，就是因为我们有了新约，我们到了新约，你看见主把一些话给我们，回过头再来看这个从新约的光来看诗篇的时候，那这些话对我们就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们如果稍微看一看的话，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们的主是怎么赞美的，门徒们是怎么赞美的，那旧约的这些诗人他们怎么赞美的。那这些如果你光用旧约的来解释它不会明白的，但如果我们从新约的亮光里面来看这些圣经，特别从我们主所经过，那弟兄姊妹，尤其你可以想象当我们的主从这个从楼上一直到了克西马尼，当他们一面唱一面到父面前去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知道说，虽然这些诗篇是旧约的，但是真正的解释是新约，真正的解释就是新约里面所给我们看见。那么所以这里呢很重要，从113篇是很重要，但是111跟112呢可以说好像是那个序一样，好像给我们一个秘诀一样，好像给我们一把钥匙一样。到底呢赞美应该怎么赞美，什么叫做赞美，什么样的赞美叫做有内容的赞美。许多时候你听见弟兄姊妹在祷告在那里赞美，你觉得空洞的很，但是呢如果你来读110篇，你来读112篇，你就发现这里的赞美是有内容，这里的赞美你看见是圣灵在那里做的，你所以是圣灵在那里组织，圣灵在那里配合，圣灵在那里安排。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110篇11篇跟112篇一直读下去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诗篇呢能够给我们很重要的启发，告诉我们赞美是怎么一回事，也告诉我们应当怎样的赞美。那么111跟112我们说过它在结构上是非常特别的，所以111跟112自然就是成为一个单位，然后接下去呢就是113篇，那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他们唱的那些诗篇，所以那个下面就很容易了。那么111篇跟112篇我们说过它的结构是完全一样的，就是111篇呢是十节， 112篇也是十节。这个111篇上次我们说过，这个每一节啊有两个重要的思想，比方说这111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句不算，因为这是开场白，是哈利路亚，所以这个不算，这个可以说是整个111篇的一个题目，所以哈利路亚。那么下面呢，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在正直的人大会中并公会中。那么原文应该是这样翻的，那么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那么当这个诗人写这句话的时候，他是用希伯来的第一个字母开头的。那么然后呢，他说在正直的人大会中并公会中，他就用了这个希伯来文第二个字母来开那句话，所以我在开始那句话。那么到了第二节，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那么这句如果用希伯来话写的话，那第一个字母呢就是希伯来的第三个字母，所以呢然后呢凡喜爱的都必考察，那么这句话呢是从希伯来第四个字母开始的，是这样，大家就知道到了第八节的时候已经用了16个字母，因为每个节都有两个字母。然后呢到了第九节，你看刚好是三个思想，不是两个思想啊。那么他向百姓施行救赎，这是第17个字母。然后呢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这是18个字18。然后他的名圣而可畏，这是19。然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20。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是21。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这是22。那么希伯来文字母一共是22个。所以这样的话呢，就111篇呢就用了这些字母，就把它拼成功了。那么这个是很特别很特别的结构。那么112篇呢是完完全全一样，112篇第一节哈利路亚也是个题目，敬畏耶华甚喜爱他命令的，那么这个是用第一个字母，然后这人变为有福，第二个字母。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第三个，正直的人后代必要蒙福，第四个字母。然后到第八节的用完了16个字母，到了第九节他施舍钱财收济贫穷，那么这是17。他的仁义直到永远，18。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是19。然后呢恶人看见便恼恨，这是恶人看见必恼恨，对，那么这个呢就是20。必咬牙而消化，这是21。然后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这是22。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这个122篇跟111篇可以说结构是完完全全一样的。那意思就是说这些诗篇呢是用字母来开头的。所以这里就给我们注意到，就是111跟112一定有它特别的地位，就是圣灵在这里一定特别，它摆在从113到118以前，那么仿佛给我们看着我们的主在地上，当他唱赞美诗的时候，你看见吗？就着原则来说，就着怎样赞美来说，你看好像是这111篇跟112篇所给我们看，因为它的结构架构这个结构来讲呢是完完全全是一样的。那我们要问为什么是字母，那么如果大家读到119篇以后更清楚，读到119篇你看那个也是字母的诗篇。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字母的诗篇呢，在圣灵当初启示这个的时候有它的原因，那就是说这些诗篇呢因作是每一句用一个字母来开始的，所以很容易记，很容易背的。换一句话说，111篇的话跟112篇的话是这些犹太人呢，或者是诗人，或者是以色列人呢，他们不光是唱它，而且他们很容易背，所以呢那个圣灵呢就用那个字母呢来排列，那么这个就很容易叫我们就能够背过来。换一句话说，这些话呢是长到我们的肉里面，这些话熟到一个地步呢可以说变成我们的血，变成我们的肉。那么这就给我们看赞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说赞美呢是一定有什么东西摸着我们的心的，一定有什么东西进到我们的心里就不走了，那这个叫做赞美。所以赞美一定是刻骨铭心的，赞美呢一定是在我们身上留下很深印象的。那圣灵为着要在我们上留下印象，所以就给了你这样特别的结构，意思是说圣灵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能叫这些诗歌能进到我们的深处，能变成我们的血，变成我们的肉，等到你真的这样的时候，那么自自然然到了时候，那个赞美就是非常非常自然的。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约拿，当他到了鱼肚子里面的时候，那么我们读到这个约拿记的第二章，那是约拿在鱼腹里的祷告，那个祷告是美丽的祷告。为什么？因为那个祷告你发现通通是用诗篇的句子把它连起来的。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就是那些句子呢，曾经有一度是进到约拿的肚子，进到约拿的身上，进到约拿的骨头里面，进到约拿的血轮，这个血里面去。那么到了时候呢，圣灵就能用已经种在它里面的，就在那里发表。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在这里顺便的提起一件事，这是实行上的，因为你们可以做，可以不做。我记得我们在巴西的时候啊，曾经鼓励一般的弟兄姊妹，特别在圣保罗的聚会，那里呢，我们就鼓励弟兄姊妹，就是因为弟兄姊妹觉得我们播饼的时候很贫穷，我们祷告几句就灭火，祷告几句就灭火，所以后来我们说好不好啊？我们大家立定一个志向，就是诗篇里面有很多赞美的话，有很多的诗篇里面有很多祷告的话，有很多赞美的话。那我们好不好呢，就把所有诗篇里面的祷告和赞美呢通通把它背过，那么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那么如果弟兄姊妹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把那个资料给弟兄们，你就当然你就知道诗篇里哪些是祷告，哪些是赞美。那感谢主呢，我们知道在圣保罗有一班弟兄们，他们就是包括年轻，他们就把它背过来。那起头背的时候印象不是很深，但是慢慢慢慢的，等到啊这个慢慢，因为这些都已经进到它里面去了，那么等到圣灵做工的时候呢，你看见有的时候洗头的时候，你看有的人还很生还很硬，但是慢慢慢慢的你发现到了有一天，因为这个东西圣灵已经把它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到时候呢，你看见圣灵可以借着这句话，可以借着那句话，然后那个赞美就变成非常好的赞美。意思就是说这一班弟兄他们学习不用自己的话来祷告，不用自己的话来赞美，他们用诗篇里面已经有的话来祷告来赞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一班弟兄们他们经过苦难好像约拿一样，他们能够祷告。那个祷告就是你想想看，约拿在鱼腹里面是最痛苦的地方，等到一个人进到鱼肚子里面，有的人猜约拿到底做什么，有的人说他可能摸出鱼肝油来，因为他在鱼肚子里面。那但是我们相信约拿在鱼腹里面是最痛苦的地方，但是感谢主他能祷告，那个祷告应该是最好的祷告。那么弟兄姊妹，当你落到这种光景，你应该不可能祷告。但是你看见了，就是因为平常约拿他让圣灵把一些的诗篇刻在他的里面，这就为什么这两篇诗篇是这个结构，目的就是要叫他深深的进到我们里面。那么起头的时候呢，这些不过是字句，但是你没有想到什么时候圣灵用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些字句都变成了，那些字句呢都能够深深的感动我们。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如果为着要学习赞美，平常我们应该有一些的准备，平常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学习用圣经里的话来赞美，用圣经里的话来感谢，用圣经里的话来祷告。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久了久了以后，你很自自然然的，你自自然然，你的祷告里面，你的赞美里，许多时候比我们的话深，许多时候呢，比我们的话更容易是个把我们带到神的宝座前。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你看，你为什么这两篇诗篇呢，是用字母来安排的？因为这样呢，就是年轻的小朋友，犹太孩子们，他们年纪小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背这两段的诗篇。 那么到时候你看嘛，这个因为这两段我们说过是非常重要的示范诗篇，给我们看见赞美是怎么一回事。你真的赞美的时候，你看见的内容是个什么样的内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是两首诗歌呢？是用这样的一个题材来写的。那么你如果对118、111篇跟122篇，你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这里的赞美啊，很明显的是有内容的。比方说，如果我们读这个，如果或者我们举个例子吧，比方说现在我们看很多的诗篇，很多的诗歌，有两种词，一种的诗歌声音音乐很好，你听起来非常好听，但是呢，就是一些的声音就是了。但有的诗歌呢就不一样，有的诗歌你发现了那个诗歌，那个赞美的诗啊，的确是能把你带到主里，能够把你里面那个赞美的感觉啊，把你带出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也许弟兄姊妹不大注意这首诗歌。我们晓得，根据尼托斯令，他认为这个有历史以来最好的一首赞美的诗歌是达贝写的诗歌。这个达贝有一天呢，他眼睛不对了，这个眼睛怎么样都不能见光。所以医生呢就把他放在暗室里面，那那个时候他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什么也看不见。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他有一天，这个因为他眼睛不能看见，但是他曾经让神的话进到他里面，所以他特别对于启示录非常熟，特别到了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他就觉得很稀奇啊，圣灵就借着启示录第四章跟第五章呢，把那个感觉啊给他。所以那个时候他觉得灵感来了以后，他赶快请旁边一个弟兄帮他忙，把他说把他里面那个思想把它记录下来。那么那个一开始就是一首诗，所以原来呢一共是写了14节，把那感觉就带出来。那么那个感觉呢就是预报这个谁，就是这个谁啊，就是达比呢，他真的根据圣经里面第四章第五章，就是我们的主在就是天上宝座前的光景，然后你看你的羔羊是怎样，你看你羔羊怎样站在宝座的中央，那么那一幅的光景呢，那么这个达贝他看见了，然后呢那种情形呢，他就把它写成诗歌。那那个时候他速度非常的快，而且灵感非常非常的好。那么一写完了以后呢，一共是14节，然后他自己给他加上一个这个标题，叫做无终之歌 The Endless Song， 就是这首诗歌是没有终没有结尾的，是无终的诗歌，非常非常的雄壮。那根据你利用2000年来，如果你要选诗歌排行榜的话，你找不到一首诗歌呢比这首诗歌呢更高了。那的确这首诗歌呢里面的每一句话，那个不光是赞，不是无病的声音，不光是说哈利路亚，不光是用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赞美就是感谢赞美赞美感谢，翻来覆去的。那真正的赞美呢，你看里面就有感觉，真正赞美你看从深处啊有一句话来，另外深处又有一句话来了。所以实在说来，赞美和普通的诗歌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赞美严格说来是需要启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赞美呢是要让你看见我们的主有多好，我们的主有多美，我们的主有多荣耀。那这个需要看见，这个需要启示。如果我们没有看见主的荣耀，我们没有看见主的美丽，我们所有的话都变成无病呻吟，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有的根本是我们脑子想的。所以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看见吗？如果你读111篇跟112篇，你发现这2篇诗篇是有启示的，圣灵呢在让我们的深处看见了一幅的图画，所以呢你就不能够不赞美。所以圣经里面说基督的赞美呢乃是根据你所看见的。这个赞美不是我们普通称赞别人，我们喜欢普通称赞别人，称赞惯了，我们总是叫别人喜欢。所以你看有许多时候我们称赞的话是过于那个事实，别人一听见就知道你是不过讨我欢喜就是。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的赞美不是讲几句称赞的话，不是，因着有启示的缘故，弟兄姊妹，那个赞美结果你不止，你结果发现那个赞美能够一直达到主的宝座，能够摸着神的心。那这个需要什么呢？这个需要启示。 那么刚才我说的达贝那首诗歌呢，诗律四节后来就把它变成七节，那么现在我们普通的诗歌里都有的。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常常注意它，那就是听啊千万声呼喊，那那首诗歌。那这首诗歌呢，可以说是2000年来你找遍许多赞美的诗歌，那实在是很好。我们知道在美国像 Crosby 也是克罗斯比姊妹，她是个瞎眼的姊妹，她也写了好几首很好赞美的诗歌。但如果你比较这两首诗歌的话，你发现一个就是赞美就是了，但是达贝的那个诗歌呢，那个赞美呢，能够叫你真的摸到宝座。那个达贝那个赞美呢，真的叫你摸到天。因为严格说来，根据111篇、112篇，你看见这里的这个赞美啊是有内容的。那么简单的来说，普通我们的赞美啊，都是一面是根据主的声位，还有一面根据主的工作。所以在波饼聚会里面，或者我们赞美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赞美一定是一面是摸着主的工作，另一面摸着主的圣灵。那这个就是111篇。你看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也许这是他在地上的赞美，他说你们要赞美的话，哈利路亚，我要在政治人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切称谢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所以我们的主能有赞美的话，因为他看见说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我们所以能够赞美，因为我们赞美神的工作。他的工作呢，他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量。我们都是喜爱神工作的人，所以我们不需要思想，而且我们要考量。你越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赞美就越加增。所以我们主的赞美乃是根据他对父的认识，他看见说他的作为何等大，他因着喜爱的缘故，所以呢他能够思想，他能够考察。然后第3节，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所以这里呢给我们看他所行的是威尊荣和威严，所以这个和他所行的和他的工作很有关系。他的公义存到永远，公义乃是指他的性情来说。所以一面给我们看他所做的，另一面呢给我们看见他所施的。他行的奇事使人纪念，那就是他在我们上所做的许许多的事叫我们不能忘记。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所以我们的神是爱的神。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他是有丰盛的慈爱，有丰盛的怜悯。他行的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那这里的粮食不光是普通的粮食，也是属灵的粮食。那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呢，他特别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那么这个敬畏他是敬畏他的人，那等一等你就知道说圣经里面这个敬畏他的人特别是有所指的。那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所以就是今天我们能够献上赞美，主要就是因为他是粮食给敬畏他的人，而且呢他守住他的约。那就是这个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恩，我们所以能够赞美就是因为我们有把握，我们所有赞美是因为他永远纪念他的约。什么叫约呢？约就是说如果没有约的话，神可以爱我们，神也可以不爱我们，神可以这样做，神也可以那样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我们怎么能抓住创造的神呢？他今天爱我们感谢他，如果明天不爱我们，我们能不能说你为什么不爱我们？他是谁？他可以爱我们也可以不爱我们，他太大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他愿意和我们立约，他愿意把他自己限制在他的约里面。因着他和我们立了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现在，他如果立了约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一定就受了他约的限制。那么这样，弟兄姊妹，我们似乎就能抓住他了。我们能抓住他的应许，我们能抓住他的话，因为我们的主是守约的，我们的神是守约的神。那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得到安慰。比方说，这个挪亚就这样。等到挪亚，你记不记得他们经过了 多少天的这个他们在方舟里漂流，你看那个大水，大雨倾盆，那个大水洪水泛滥的情形，那实在说来回过头去他们都害怕的，回过头去他痛定思痛，他们都觉得这个是你看他们所经过的，我想每次回过头他们一定非常的恐惧在心。现在他们经过了这个大水以后，你看见所有血气通通死了，现在只剩下这八个人。那弟兄姊妹，特别这八个人从方舟里出来的时候，你看他们的心情什么心，他们的感觉是什么感觉？不错，他们一面觉得神爱他们，为他们存留了这八个人。我们知道我们中国这个船这个字啊，这个左边是舟，这个右边是八口，一家八口就是方舟的故事。所以你看这个挪亚和挪亚的妻子还有三个儿子三个媳妇，所以刚好是一家八口。但是不要忘记，当他们一家八口第一次从方舟跑到干地上，在亚拉拉上 下船的时候，一面他们感谢主，但是因此一面他们害怕。神今天可以爱我们，留下我们这八个人，明天神也可以叫我们如水冲去。所以弟兄姊妹，神是神，他创造了我们，他是伟大的。弟兄姊妹，我们抓不住他，我们没有办法抓得住他，那么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没有安息。今天神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喜了，也许明天神就不爱我们了。弟兄姊妹，因为他是神，没有人能限制我们的神做什么。但是感谢你记不记得，就在那个时候神就叫彩虹做了他和人之间的，神就把彩虹摆在空中。那么弟兄姊妹，你每次看见下过雨以后，我们的彩虹就是暴风雨以后，这个空中飘的都是水珠，每一滴水珠都像泪珠一样。所以这就象征人经过了许多的痛苦，经过许多的艰难。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艰难里面，你看见神做了何等大的事。但是弟兄姊妹，你每次看见彩虹摆在那里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说他不再用水毁灭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神说神把他本来他可以用继续用水毁灭世界，但是为了安慰我们，为了叫我们能抓得住他，那弟兄姊妹，为了叫我们能过安定的日子，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呢他和我们立约，他和挪亚立约。立约的凭据是什么？立约的凭据就是那个彩虹。所以每次你看见彩虹的时候，你知道说神爱我，你知道说神不会再用水来毁灭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神受他话语的约束，他明天他不高兴了，他不能这样说，因为他已经把他自己限定在他的约里面。所以这里说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那弟兄姊妹，神和我们也立了约，借着他的儿子。那个所立的约是什么？立的约就是他自己的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旧约，你如果是挪亚，你看见那个彩虹，你知道说审判过去了，神不会再用洪水来灭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有了安息。我们今天也这样，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流出宝血了。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有什么凭据？我看见什么我就明白了。每次擘饼纪念主的时候，你看见说在那里的杯里面说跑葡萄酒就代表主的血，这个就是那个标记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与我们所立约的那个标记。所以每次你想起那个杯和主说这是我的身体，就是说你看见如果身体跟血分开就是死。所以这里很明显的，这个饼是代表基督的身体，这个杯呢是代表基督的血。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你现在血和身体是分开的，这里给你叫你想起我们主怎样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那么弟兄姊妹，这一次我们主和我们所立的约不是用天上的彩虹，现在主和我们所立的约用他自己的血。那你说有的时候我们看，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但是每次你一来擘饼聚会的时候，你看见桌子上所摆的饼和杯，就好像挪亚那时候看见彩虹一样，他的心中就得到安慰。 那这个约叫什么呢？这个约叫做新约。那这个约告诉我们什么？这个约告诉我们说，神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那个爱是不肯悔改的，那个爱是不改变的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是以永远的爱来爱你。那弟兄姊妹，怎么可能？因为我们的主用他自己的血立了这个约。所以现在明白吗，弟兄姊妹？到底今天，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今天是神的爱救了我们呢，还是神的义救了我们？不要忘记，严格说来，今天是神的义救了我们。为什么呢？如果光是神的爱救我们的话，那弟兄姊妹，神可以爱我们，神也可以不爱我们。但是呢，因着神是义的，因着神和我们立了约，所以他不能不义。那么今天呢，他没有可能在他爱子的宝血底下，他仍旧给我们这个不能。所以我们可以很恭敬的说，今天主如果高兴的话，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他不高兴，他还得要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主已经为我们流宝血。是每次你来到薄饼桌子面前，不管你里面多下沉，有的时候你觉得主不爱我们了，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环境那么艰难，好像主丢弃我们了。但是弟兄们，我们的感觉会改变。他没有改变，他没有转动的婴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说他永远纪念他的约，因为这是他的约。他是自由的，他把他自己绑住了，是爱叫他绑住了，是爱叫他再也没有自由了。弟兄姊妹，每次你看见桌子上的饼和杯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主和我们立了新约，那个约是用他自己血来立。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此这个缘故，天地能够改变，神的爱没有转动的婴儿，大山能够转移，小山能够迁移，但是神的爱永远不会改变。所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我们能够赞美是从这里来的。我们所以能有赞美的话，弟兄姊妹，不是因为我们有，凭着我们的环境，凭着我们的感觉，我们赞美不下去，我们祷告不下去。但你能够赞美，就是说主啊，感谢你，因为你与我们立了约，那个约是永远的约，你必永远纪念你的约。因为你纪念你的约，所以你的爱是永远的爱，你的爱是不改变的爱。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看见这个不改变的爱，你就不能不赞美。不管在怎样的环境里面，你看主没有丢弃，不管在怎样的环境里面，虽然你曾经经过惊风海涛，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当你看见彩虹的时候，你知道不会灭亡，因为主说话不算话。所以要紧在哪里？今天我们那个赞美不是根据我们的感觉，乃是根据主为我们所说，乃是根据主的话，主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这就是为什么这首诗歌，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能说哈利路亚，为什么写诗人能说哈利路亚。因为你看见在这里所有那个赞美，那个根据就是根据主为我们做了什么。主自己是怎样的一位主？他是公义的主，但是不要忘记他的公义是要我们受审判，但是他是有恩惠有怜悯的，所以他让他的儿子独生子来到地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现在他的儿子流出血来，为我们立了一个新约。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样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你看见这个赞美就越来越高了。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不光是我们蒙恩得救，不光是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今天他把丰富的产业赐给我们，在基督里彻不多丰富。他手所做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他的话是确实的，不会改变，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用什么？你看见吗？这样你自自然然就有赞美的根据，这样你自自然就赞美。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很明显的看见说，这个写诗的人他的赞美，因为他看见我们的神是如何的尊严，如何的威尊荣，如何的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那么但是呢，他的约也是存到永远，他的话也是存到永远的。所以第九节，他向百姓施行救赎，那是他最忠心的工作。我们的神忠心的工作就是救赎的工作。 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那个约是永远的约。新约我们知道这就是永远的约，他的名圣而可畏，名字乃是代表我们神的自己，他不在的时候就是代表他。今天我们的主不在了，他的名在这里，他的名呢是圣而可畏。那敬畏耶和华的是知识的开端，反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所以就是什么，耶和华永远是当赞美的，因为有前面这些话，因为有前面这些过程，因为有前面这些思想。那这个这些东西什么呢？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呢，就是和我简单的来说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启示，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的主的所事加上他的所做。所以我们在说每次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不都不外乎是围绕着他的身位，或者是围绕着他的工作，我们是因着他的工作赞美他，也因着他的身位来赞美他。那么这个如果你读下去的话，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个就是那个赞美的内容，主要的内容是向着宝座的那位而去。到了112篇呢，感谢主，你如果读112篇的话，你发现呢和112篇不一样。111篇是给我们看见可畏的神，你看见说敬畏的人把感谢和赞美献给这位神。然后呢到了112篇呢，给我们看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们是怎样的人。那么很有意思，你看见吗，就是因为根据111篇的神的工作，然后呢就产生了112篇有一般敬畏的人。那么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这些，简单的来说是敬畏的人，就是神的主的宝血所救赎回来的人，那一般人就是敬畏的人。那么你读到112篇的时候，你看见也是赞美，不过这个赞美呢不光是想的，不光是赞美神所做的和神所事的，那这里呢特别是赞美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赞美他在我们身上成功了何等的救恩，他把我们带到了何等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面111篇好像是客观的，112篇是主观的。111篇是客观的，说到他的工作，也说到他的身位，但到了112篇呢，你看在我们当中做成了。所以你看见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你也看见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再说，十字架在主耶稣在十字架的工作是历史上已经做过了，不会再做了，已经完全完成了。那今天圣灵呢就把主耶稣在十字架所做的继续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这就是整个救恩所包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我们今天蒙救赎，我们今天所蒙的救恩不光是相信的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就完了，你看见说今天那个救恩的好处一步一步的实现在我们的身上。那么等到你读了112篇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和111篇如果你做个对照的话，你发现第一节对第一节，第二节对第二节，第三节对第三节，第四节对第四节，第十节对第十节。你第一篇你看见神是怎样，然后你到了第112篇呢，你就看神在我们这儿做了怎样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来读的话，那么你现在你的眼睛就看见说经过这么长，我们就会想到主在历史上为我们做了何等的工作。今天主救了我们，在我们一生里面，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环境里，也为我们做了何等的工作。那弟兄姊妹，你不能不赞美，因为是你亲身看见，是你亲身经历。而今天呢，所有主的工作根据111篇客观的在我们身上都变成主观的了。比方说第一节哈利路亚，这个112篇也是哈利路亚。那么第一节说，我要在正直的人大会中并公会中一敬称耶华，下面说敬畏耶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你看我们这些人不光是被主拯救的，不光是他做他施行救赎的对象，而且呢现在我们变成一般人是喜爱他的命令，圣经说我们这样的人是有福的。那么然后呢第二节111篇第二节，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那么然后呢这一篇112篇的第二节，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的后代必要蒙福。 那就是因为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所以你看见吗？不只是有正直的人，而且有正直人的后代。不光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现在要把生命传递出去，那么这个就产生了正直人的后代。那么这个111篇第三节，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第三节112篇第三节，他家中有货财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你看弟兄姊妹细细的很，111篇第三节说他的公义存到永远，112篇说他的公义存到永远。这个他跟这个他不一样，那个111篇的他是指着耶和华说的，这个112篇呢是指着这个敬畏的人、正直的人说的。因为正直的人后代必要蒙福，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那么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你看我们的神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我永远。那因着他的行为，因着他在我们上所做的，结果呢就叫我们家中有货物有钱财，那是指着属灵的丰富来说的。所以等到我们有了这些属灵的丰富，那弟兄姊妹，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这些被他救赎的人也应该是公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甚至你看见的，我们就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当初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但是现在呢，你看见神工作的结果就是叫我们更多的想他怎样是公义，直到永远，存到永远。你看见吗？这里他的公义也要存到永远。所以从这个地方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111篇是在神身上，112篇呢是在我们身上。当然严格的解经来讲是指着基督来说的，我们在他里面。所以严格说来，真正的公义能存到永远是我们的主，我们因为是在他里面。但是无论如何，你比较这两面的时候，一面上面这111篇是说到神，112篇呢是说到敬畏的人。那么你看见了，这个很稀奇的。然后第四节，111篇第四节，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耶华有恩啊、这个耶华这个有恩惠有怜悯。第四节，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很，本来呢是在神的身上，你看见吗？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那么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这个我们知道神是有恩惠有怜悯的。但是神在我们上工作的结果也是叫我们做一个有恩惠有怜悯的人。所以呢，经过他行奇事，因着他必须是使人纪念，那在我们身上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在黑暗中有光向我们发现，但借助福音的光照亮我们，生命的光照亮我们，所以我们这个人就变成有恩惠有怜悯而且有公义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面我们必须公义，基础必须公义才对，另一面呢，我们不是公义到这个地步有棱有角，我们能够是一个有恩惠有怜悯的人。他怎样我们也这样。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112篇的时候，你就看见神在正直身上能工作。那正直人就是指着我们这一班人，那就是我们这一班被他赎回来的人，他如何我们也如何，我们被磨成他的形象。那么弟兄姊妹，当你默想到这些的时候，当你想到主在我们身上成功了何等的工作，像我们这样的罪人竟然能够像他那样有恩惠有怜悯，那弟兄姊妹，而今天都是因为我们行走在生命的光中。所以弟兄姊妹，就着我们的神来说，他是行了奇事，就着我们来说，他把光给了我们，他把生命的光给了我们。他的本性就是有恩惠有怜悯的，因为我们行走在生命的光中，我们如果让生命基督生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那自然是有恩惠，自然也会有怜悯，也自然就有公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一对一对应的，我很快的提到我们就差不多了。然后下面说第四节第五节，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这是在神这一方面的。那到了第五节112篇第五节呢，施恩于人借贷于人的，这次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赎明自己的冤。那弟兄姊妹，同样的，因为我们的神是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我们的神永远是给的，所以感谢主。 今天呢，我们也能够学习做一个施恩，把恩典给出去的人，能够借贷给别人，借贷就证明说我们是个丰富的人，我们能够把生命分出去。那么因为我们的神纪念，永远纪念他的约，所以我们永远是安全的。我们只要看见他所立约，他只要看见他的饼和杯，我们就知道他是永远的爱了爱我们。所以我们就是被审判的时候要赎明自己的冤，换一句话说，神纪念他的约，纪念他的约。那第六节，111篇第六节，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那这是在神身上的工作，神在那边的工作。那到了我们这边呢，第六节呢，就是他永不动摇，一人被纪念直到永远。那不要忘记，这个和前面的第五节他永远纪念他的约是有关系的。因为他纪念神，纪念他的约，所以我们这些义人，义人就是敬畏的人，就被纪念一直到永远。然后你看第七节，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换句话，他在我们上所行的一切，一面诚实，一面是公平，他的话也是确实的。那么到了112篇第七节，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依靠耶和华。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是我不怕任何凶恶的信息，因为我们知道他不会错，因为我们知道他所行的是诚实公平，因为我们晓得主一定不会错的，主的道路一定是正直的。那这样就只能你就能够赞美我们，所以能够赞美就是根据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然后呢，你看第八节，111篇第八节，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到了112篇第八节，他心确定，总不惧怕，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报。所以弟兄姊妹，那当然我们的这个敌人特别指着我们肉体，特别指着世界，特别指着我们的自己来说，一直等到敌人遭报，就是我们的自己也好，我们的肉体也好，让十字架在我们上做了最深的工作，让敌人遭报。那么然后你再看这个第九节，111篇第九节，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令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甚而可畏。那么弟兄姊妹，在主的那一边，他是把救赎向我施行救赎，他把救赎给了我们。那么今天呢，我们蒙了救赎以后要怎么做呢？第九节，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所以保罗讲到这个，特别是讲到捐献的时候，就引这一段的圣经。那基督身上的特点是什么？因为说主把所有都给我们，今天我们蒙了这么多的恩典，我们也是给出去。所以基督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直是给出去的。那么这样你看，他的仁义存到永远。这个仁义存到永远呢，和第九节那个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你看见是相对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就发现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么讲到我们的神的时候，他的名甚而可畏，他的名甚而可畏。那讲到我们的时候呢，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脚是指着能力来说的。所以因着我们经过了十字架的工作，结果主就把我们升高了。那么所以你看，很明显的，这是一个对一个的。那么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应当赞美的。那第十节，恶人看见便恼恨。那这里恶人，我说过，这里恶人指着我们的肉体，或者指着我这个世界，或者指着己，或者指着罪来说的。恶人看见便恼恨，以消牙咬牙而消化，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换一句话说，肉体和我们的自己和世界在我们身上找不到任何的地位。那么弟兄姊妹，这样的人是个得胜的人，这样的人是一个义人，这样的人呢是这样的人呢是一个敬畏的人。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等到你再读到118篇的时候，那里讲的有三种：第一讲的以色列人，第二讲的亚伦一家人，第三讲的敬畏人，敬畏的人，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来读111篇跟112篇，你发现111篇给我们看见主的所事和他的所做，到了112篇特别讲到经过十字架上的救恩在我们上所做成的一切。 你看见和前面是一个和一个对应的，因为两个架构是一样，但内容呢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完全讲到我们的神，一个是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光是讲到我们，是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一切都是在基督里面造成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每一次我们的赞美，弟兄姊妹，不外乎是说111篇或者是112篇。一面我们说到主在我们十字架，在我们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那另一面我们也看见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为着主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把我们带到这样蒙恩的地步，因此你不能没有赞美的神，你不可能不把感谢归给他，你不可能不说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111篇和112篇给我们看见一个赞美诗主要的内容。一个赞美诗是怎么赞美的，我们应当怎样能把感谢赞美归给他，我们需要主的启示。一面看见他所做和他所施，另一面给他看见在基督里施加，在基督里，在救恩里面，救赎的工作里面，他坐在我们身上做了何等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从这里你看见吗？每一点是对一点，112篇的每一点是对111篇的每一点。用新约的话来说，保罗的话来说，那就是叫我们一点一滴的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现在我们就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他。现在我们懂得为什么他不只给我们玫瑰，他还给我们玫瑰身玫瑰上面的刺，没有别的，因为这些都是为着成全我们，都是为着造就我们，都是为着把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赏给我们。所以今天至战至今的苦楚就算不得什么。所以不管在怎么样环境底下，弟兄姊妹，我们都能把感谢赞美归给我们。所以我想这个就是111篇和112篇。对不起，今天实在用了太多的时间，我们过了，我们现在呢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一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求圣灵继续做翻译的工作，不只为着我们在座的，也为着在远方听录音带的。我们真是仰望你继续的在我们身上工作，让我们做一个赞美人。我们相信你所有的环境的制作和雕刻，都是把我们带到有一天我们能赞美。我们求你把赞美的艺术赏给我们，借着这两篇的诗篇，让我们能够找到那个秘诀。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把这两篇诗篇向我们打开，也求你把下面的几首诗篇也向我们打开，让我们知道怎样做一个赞美人，让我们知道当初你。